好，我们接着要继续来看民数记第五章跟第六章，这里有两个条例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因为跟我们现在所讲的很有关系。第五章的条例称为遗恨的条例，就是五章三十节，如果你注意到第五章第三十节，他这边特别提到遗恨的条例。那第六章呢，有另外一个条例，就是六章二十一节，他这个条例叫做离俗的条例。第六章二十一节有个离俗的条例，所以民数记第五章第六章有两个条例，一个叫做遗恨的条例，一个叫做离俗的条例。那为什么要有这两个条例呢？而且呢，这是在他们在旷野行军之前，神就先把这两个条例先颁布了，意思就是说神知道他们在旷野会碰到问题，会碰到征战，先要给他们有一些思想的准备。所以这两个条例其实也是我们在这个世界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行走的时候，我们在遇见征战之前，如果你先懂得这两个条例的话呢，你就容易经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而且呢不被它吞吃，而且能得胜。那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没有好好学这两个条例，所以很多就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两个条例也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一个遗恨的条例可以说是神对我们的要求，那离俗的条例呢是我们对神要求的反应。那神对我们要求什么呢？就是我们里面要向着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有一个纯洁的心，有一个清心。因为人都是看外貌，神看内心，人不认识自己的心，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所以神对人的要求乃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向着他不纯洁不单纯，你这个路迟早会出问题。那神有要求，那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就是奉献。所以这跟第二个条例有关，就是离俗的条例。所以我们现在在讲征战的时候，我们再回到源头，其实神早就提醒他们了，提醒他们这两个条例，告诉他们你在还没有行走的时候你要注意了。所以我们在走这条路上，已经走了相当连日了，我们常常对这两个条例不熟悉，所以我们就走得常常东倒西歪的。但是按着神的次序来讲，在他们真正开始离开西乃山要面向那个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呢，神就把这两个条例摆出来，这也提醒我们要学习这两个条例。这些条例其实我们都提过，我们今天基本上来讲是好好的复习一下，而且我相信我们也都经过了一段时日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条例，我们可能会懂得更多，我们也更明白。好，在这里呢，我们特别看第五章的十一节到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人的妻若有邪行得罪她丈夫，有人与她行淫，事情严密瞒过她丈夫，而且她被玷污没有做见证的人，当她行淫的时候也没有被捉住，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是被玷污，或是她丈夫生了遗恨的心，遗恨她，她并没有被玷污。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种情形，就是可能这妻子犯了错，没有人有证据，先生怀疑他，但是抓不到把柄，怎么办？或是先生怀疑妻子这样做了，事实上妻子没做，对妻子不公平，怎么办？所以就借着这个遗恨的条例呢，可以把真相带出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内容，我们再来解释一下啊，而且这些内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十五节，这人就要将妻送到祭司那里，又为他带着大麦面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因为这是遗恨的数祭，是思念的数祭，使人思念罪孽。 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即使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了事语，并且这自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祭司要将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自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他里面变苦了。祭司要从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坛前，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祭奠，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叫她喝了以后，她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这自咒诅的水必进入她里面变苦了，她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她民中被人咒诅。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所以借着这件事情就可以把真相带出来。如果我们光读字面，我们觉得很特别哦，就是说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图画，然后你会发觉呢，事实上今天在很多的宗教里面它都有这样子，它把咒语写在符咒上面，放在水里面叫人家喝，你知道很多宗教是不是都有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是模仿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这些道理。但是呢，当然这里面神的意思不在于这上面，神在于他的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里的属灵的意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不是存着一个好奇的心来读这一段话我们来是要看它属灵的意义。因为神不要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还有这样子的猜忌。如果今天你搞不清楚真相，你说他们在旷野行走，那怎么走啊？对不对？所以神最主要是要把真相带出来。那属灵的应用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里的丈夫乃是指着我们的神说的，因为圣经上常常提到我耶和华是你们的丈夫，你们是妻子。神不但是丈夫，神也是嫉妒的神。记得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五节，神是嫉妒的神。你知道我们一提到嫉妒都不是好的事情，对不对？因为当我们的嫉妒只是我们的肉体的发表。我们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我们里面肉体在。我们为什么会嫉妒呢？因为我们受了伤害我们要从我们里面肉体中要发出报复也好，或怎么样也好。但神的嫉妒是一种神圣的嫉妒，它是出于爱，他为着我们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善后的福分，不要我们失去这样的福分。所以为着神是嫉妒的神，我们应当要感谢他因为他如果不在乎我们，他就不会嫉妒。那他在乎我们，所以他爱我们，他就嫉妒。嫉妒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应当有的地位，他好祝福我们，这是神的心。所以神不是为着他自己，而是为着我们，我们的嫉妒是为着我们自己。所以整个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遗恨的条例呢，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可能会出问题。那神是嫉妒的神，神是爱的神，所以他要让我们在行走这条路的时候呢，先搞清楚我们里面向着他的心是不是单纯，我们有没有在他之外另有所爱，那个是在这里说搞清楚。因为我们不认识自己，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个贪财的人，等到有一天我们慢慢做大了以后，神祝福我们之后，慢慢我们经手很多的钱财之后呢，试探就来了。你没有这个试探的时候呢，你觉得你很清白，试探来的时候呢，你就被这个污染了。很多时候你觉得你这个人是不要名声的人，我不在乎自己的名声，等到你真的有名的时候，你甩都甩不掉，抓着不放。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不在乎权力，但权力真的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呢，你跟人家来争夺这个权力，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向着神的心出了问题。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就讲了类似的话。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二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这个愤恨就是嫉妒，就我为你们起的这个嫉妒就是神的那样的嫉妒，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都是贞洁的童女，我们都被主的宝血给洗净了，但是呢，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我们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都被洗净了，我们都是同贞洁的童女，但是你看蛇怎么引诱夏娃亚当，同样在诱惑我们，使我们失去向着基督那个纯一清洁的心。旧约的雅歌歌中之歌第八章第六节，他特别提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像死这么坚强，我们知道死非常的坚强，一个人死了你再怎么样哭泣他就是不放手，死就是把这个抓住，这个人抓住他就不放手。那很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容易被人家感情，我们是比较冲动的，人家感情我们就受到影响，但死亡是坚强，他不受任何人的哭嚎挽回，说再大的代价他就是没坚强，他不放手。嫉恨呢像阴间之残忍，这个嫉妒，真正的爱那种嫉妒是像阴间这么残忍。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你是很难对付的，当你对付肉体的时候，就好像把你身上的肉给撕裂一样，那是很残忍的。那个有多残忍呢？嫉恨就有多残忍。意思就是神的爱就像这样的嫉妒，这样的残忍，为的是怎么样呢？要把我们那个阻挡我们与神更深联合的那个肉体或者那个世界依附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个力量把它撕裂，那是残忍的。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因为那个身体在他身上，就那个肉体在他身上呢，他甩都甩不掉。但是这个嫉恨呢，就要做这样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得到神那个上好的福分。所以他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要烧去一切的悲情下品，烧去所有不属于神的那个残渣，留下来那是向着他的一个纯洁的心。但是为什么需要这样遗恨的条例呢？神知道我们的心，神是鉴察人心的，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这是问题所在。因为我们的心太诡诈了，那怎么样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呢？怎么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的心呢？所以在第十五节，就第五章民数记第五章十五节告诉我们，怎么样要把妻子送到祭司那里。所以呢，这个祭司当时指着我们的主说的，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带给祭司查看呢？就是要把自己献上，你只有把自己献给主，把自己献上给祭司查看，给我们主查看，你才能够明白。所以这就是大卫在诗篇139篇23、24节所讲的，他求神鉴察知道他的内心，好让看他里面还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只有不断地把自己献上让他来鉴察，他要把我们暴露出来。好，他这个时候不但要到祭司那里，还要怎么样呢？带着大麦饼依法十分之一做供物、所以这里的供物是大麦面。你知道以前的素祭都是小麦做的面，但这里不一样了，这里是大麦面。因为我们知道小麦、所磨成的那个面粉，它是很纯洁的，很白的，很细的，因为它磨得很细，很白很纯洁的，这是讲到基督的生命说的。所以小麦磨成的面是指的基督的生命说的，因为它是这么纯洁，这么洁白，这么细致，所以它能够满足神的要求、所以神能够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所以小麦是讲了基督的生命，但是为什么这边是个大麦面呢？因为一般大麦是指的粗粮，很粗的，是穷人吃的食物，所以它是代表了主承担我们的罪。那以前如果在素祭的时候你献小麦的时候，它放的盐的，因为盐有味道的，防腐的，也要加油，油是圣灵充满的，讲到我们的主他的那个生命是能够持久的，是带着圣灵的，有乳香的，带着香气的，这是我们讲到我们主的生命。但这里呢是遗恨的祭，所以不可浇上油，也不可加上乳香，很粗糙的，没有香气，没有油，所以这就代表基督为我们献上，当作遗恨祭，使人思念罪孽。所以你看见没有，到了第十五节末了的时候，叫我们思念我们的罪孽，基督为我们献上了，使我们思念我们的罪孽，然后呢就蒙了赦免并且被忘记。所以这是基督为我们做的。但是不仅如此，我们看见第十六节，祭司要叫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就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第一个是有圣水，它是放在瓦器里。什么是圣水呢？在圣经里面，圣水常常是讲的神的灵或者神的话说的，神的话就像水一样，神的灵也像水一样。瓦器呢就代表我们就是泥土做的嘛，就是瓦器嘛。所以这个圣水是在瓦器里面，然后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我们知道帐幕是指耶和华的帐幕，在那边我们知道帐幕是代表我们整个主所的，取点尘土，帐幕地上的尘土讲到我们的主的死，他为我们受死埋葬了。然后呢就叫那个妇人开始蓬头散发，然后就有一些咒诅的话写下来，对不对？那咒诅的话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神的审判。所以这整段的故事，我们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把自己身体献上给祭司查看，让神来光照我们的时候，那神的话，神的灵就借着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做工了。所以你看这个瓦器就是我们，然后加上圣水呢就是神的灵，神的话，所以神的灵就借着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怎么做工呢？就是主的死，这个尘土放进去嘛，主的死呢就做工在我们里面，在一切不属于神的事物上面，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使我们能够对这个罪厌恶，除去里面一切的不洁。所以你看见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心，但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的时候呢，让主来鉴察的时候呢，你又发觉圣灵就借着他的话在我们里面开始做工了。然后本来我们有一些喜欢的东西，或者本来我们有一些贪恋，那神的死就做工在这些事情，让我们也开始不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就慢慢能够脱离。这样子我们向着神的那个心呢就纯洁了。当然这是一生的功课了，但是最起码就是说他按照我们的生命，按照我们的阶段呢，他对付了我们里面那个心。这样子当他们包括我们在走旷野的路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能够见证神，就能够背起神的见证来走这旷野的路。所以你看见这是在旷野行走之前第一个条例，遗恨的条例。神对我们的要求呢，是我们必须向着他有一个纯洁的心。当我们如果在他之外有许许多多的贪念，你会发觉我们走不好，走得很苦。但当神开始对付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然后慢慢就把这些除去，我们就有一个心向着他，相对的来讲是纯洁的，还不是绝对的，相对的纯洁的，我们就能够走前面的路。然后每走一段呢，神的灵就继续做工，所以不断的献上神的灵，接着的话就不断在我们里面做工，除去我们里面的不洁，然后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就能够走得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条例，叫做遗恨的条例。